美国晶片战再起硝烟，在美国联合荷兰和日本扩大封锁中共半导体产业之际，中共在7月3号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宣布由8月1号起对涉及半导体原材料的加同者实施出口管制，业界未经许可不可以出口。而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制定新的措施，计划禁止中共企业全取由包括亚马逊、微软等美国企业营运的云端运算服务。中共商务部和海关在3号发的公告说，国务院批准对加同者相关物品实施出口管制，加相关的物品包括金属加、氮化加、氧化加、砷化加等八类，者的相关物品就包括金属者、磷者、砷等六类。出口经营者要按照当局规定，出口要通过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向中共商务部申请，这些物品准不准出口就由商务部决定。公告还警告，中国企业未经许可或者超出许可范围出口，或者存在其他违法情形，将会由商务部或者海关等给予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加同者是重要的半导体原材料，因此中共这些举措被广泛认为是想利用对关键原材料的出口限制，企图对全球半导体市场施加影响，来反制欧美国家的制裁。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停止对中共侵犯高科技产权继续穷追猛打。消息人士就指出，目前白宫正在研究计划阻止中国企业接触先进云端运算的机会。华尔街日报报道表示，这项新的限制一旦推出，包括亚马逊和微软等基于先进人工智能 AI 晶片提供的云端计算架构都必须要事先申请，获得监管机构同意之后才可以向中方客户提供服务。而在之前，美国国家安全专家分析，中国 AI 领域企业有可能藉由使用美国企业所提供的云端服务，规避华府针对先进技术所实施的出口管制。这些云端服务令客户能够在不需要购买机器，包括被列入出口限制清单的晶片情况下，拥有相等的高级运算能力。譬如就目前来讲，任何中国企业想要取得辉达生产的 A100 晶片的运算能力，这样直接使用任何一家美国公司所提供的云端运算服务就得了。因此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公布这项最新的限制措施，藉此加强对美国半导体技术的保护，而且预计在7号之前完成同日本以及荷兰半导体设备出口限制清单的整合。中方一面抛出对半导体关键原材料出口管制，一面对同美国以及日本配合的荷兰发出请求，说荷兰方面应该由荷中经贸合作大局出发，要尊重契约，不要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等等。但是荷兰方面仍然将相关半导体设备列入管制。在西方合力出口制裁底下，中国存储晶片龙头长江存储的高层日前出席在上海的一场晶片制造商和供应商活动的时候公开在度身。董事长陈南祥说，他们买回来的设备连零件都拿不到。在中美晶片脱欧的背景下，陈南祥表示，半导体行业进入动荡而且没有秩序的时代。中共官方传媒的一项调查指出，超过七成的中国官员因为怕丑闻被曝光罹患所谓的网络恐惧症，主要是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官方传媒北京日报属下的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7月3号报道说，负责舆论情况的宣传干部以及主政一方的一把手，即是最高领导人，尤其最提心胆吊，恐怕有什么依郁就落马落台。报道说，现在由互联网时代进入移动互联时代，这样的恐惧有增无减，范围亦都扩大紧。他们怕舆论，怕关注，背后是怕争议，怕问责。文章列举了中共官场在应付舆论情绪方面存在的很多乱象。 譬如有些官员或者是信奉多一句不如少一句，又或者自己觉得靠山不够硬，好怕被挖出事件，以至于坐如针毡，心虚胆怯，造成鸵鸟心态。还有些官员反应迟钝，用拖字诀，面对舆论情绪高涨，还想顶一顶，拖一拖就过了，希望时间冲淡热门事件，不理会，不处理，不表态和反馈，任由小事拖大，大事拖到骚动。有些官员语气黑板，在咪高峰前面紧张僵硬，只是挂住自己讲打官腔，应酬说话连篇，完全不互动不沟通，只是顾住将准备好的稿讲完，对公众的关注听而不闻。还有些官员全心隐瞒，刻意遮掩隐瞒实情，甚至故意放出虚假消息混淆视听等等。近年来有不少中共官员的丑闻被网民曝光，最近发生的典型事件包括中国石油高层、环球项目管理公司党委书记胡继勇在街头手拖年轻女子，影片被网络曝光之后引发广泛关注。另一宗是发生在江西省的紫薯围鸭事件，一名江西大专院校学生在食堂疑似食到老鼠头，但是校方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是鸭颈，在网上引发热议，这些都是被网民曝光才导致下台甚至被查。还有官场欺骗民众的行为在网络发大之后，中共当局在舆论压力底下才介入调查。中共香港警察国家安全处在7月3号宣布通缉8名流亡海外的香港人，并且悬红每个人100万港元，大约是12万7700美元。被通缉的包括律师任建锋、香港实业家、国际反共人士袁公义、香港民主委员会策略及活动总监郭凤仪、执业大律师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郭荣亨、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香港前职工会联盟总干事蒙少达，同埋发起众筹呼吁制裁港共政权的刘祖迪，以及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他们都是知名的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7月4号，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发出声明，说绝对不容忍中共企图在英国海内外恐吓个人，试图令他们噤声。祁湛明强调，英国将会永远捍卫表达自由这项普世权利，支持被视为打击目标的相关人士。他并且指出，英国强烈反对中共强加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以此违反具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英方再次要求北京撤销国安法，并且要求香港当局停止以捍卫自由民主的人士为打击目标。
特首李家超4号行会前见记者的时候，回应国安处向法庭申请拘捕令，通缉8名人士身处海外的人士。李家超说，警方今次行动是要发出明确信息，会用尽一切手段终生追捕被通缉人士，又声称相信警方总有机会及空间能够拘捕他们，唯一结束被通缉的方法就是自首。被问及港府这个举动和早前超过50个人权组织向美国总统拜登发公开信，要求美国政府禁止李家超入境出席11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 是否有关，李家超未有正面回应，仅称无论海外政客讲什么不会改变港府的信念，他亦不会因此而受到困扰。对于美英澳等国家谴责，李家超称相关言论不会影响港府维护国安的决心，并反指有其他国家的国安法亦具域外法权。保安局4号中午发稿说，域外效力符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惯例，指责有关国家其心可诛，其行可鄙。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多国干预香港特区法治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称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预。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 发言人亦指责美英澳三国称其伪善同双重标准。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西方多国先后终止同香港的移交逃犯协定，目前仅十国同香港的移交逃犯协定生效，但当中并不包括八名被通缉者目前身处的英国、美国和澳洲，意味三国不会因应港警要求而引渡上述人士。港大法律学院教授杨艾文表示，理论上被通缉者入境和香港仍有协定的地区，所在地政府要回应港方移交请求，但他指出众多移交逃犯协定中定明政治控罪是反对移交的理由之一，外国有可能以此拒绝移交。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建制派人士汤家华四号亦在电台节目说，移交逃犯协定多定明政治控罪是反对移交的理由之一，而按联合国指引政治人物不能够移交，故国安法在海外有法律效力，却会有执法困难。对于外界关注港府是否会向国际刑警组织对八人发通缉令，自由亚洲引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的看法指，国际刑警组织基本上是按照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宣言来审查那些国会员国发出的通缉嫌疑犯到底有没有犯罪，如果这些所谓疑犯只是触犯了一些政治要求，或他们的行为是在人权保障范围之内的话，那国际刑警组织就会驳回或者拒绝会员国发出的通缉要求。事件宇又指，国际刑警组织对于会员国没有约束力，只是一种通知形式，即使发出通缉令，实质作用都成疑。